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您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8集的播出，非常高兴在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沈弟兄和我们一同有交通。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告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五章的内容。如果您手边有旧约圣经，或者最近刚刚读过创世纪第五章的话，您一定会惊讶我为什么会这么兴奋呢？
是啊，创世纪第五章可是读起来非常乏味的哦。
是啊，
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奥妙启示的一章圣经。
嗯，
因为在内容上它和路加福音主耶稣的家谱是可以相对照的。
是，
问题是在读家谱是非常枯燥单调的。
哎，可是今天的信息完全是以创世纪第五章为基础。
嗯哼，
信息内容可真是精彩呢。
哦，
创世纪第五章一共只有32节的经节。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结果到了32节是说，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听众朋友们，从亚当到挪亚一共就是十代。
是啊，我也看了这章圣经，内容呢不外乎是谁生了谁，
嗯，
活了几年又生了谁，
是
一共活了几岁就死了，的确看不出有什么精彩之处呢。
哎，沈弟兄啊，
是，
那我看我们还是先听听信息再讨论吧。
好啊。
我们必须要了解创世纪第五章是神圣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在这一章里提到了很多人名和年岁，但这一章却不是历史的记载。整本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而创世纪的这一章连同它所有的人名和年岁，乃是向我们表明生命的路。我们已经看过，在第四章的末了有一件奇妙的事，就是呼求耶和华的名。而到了第五章就说到与神同行。呼求主是一件事，而与神同行是另一件事。我们都必须呼求主名，并且接着要与神同行。我们不该照着这世代而行，乃要与神同行。创世纪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别。第四章告诉我们某人活过，却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活了多少岁。从某种意义来讲， 第四章里所提的人，在神看来不算是活的，他们的生命是空的，是不被记载的。第四章也说到那些人所做的恶事。然而，创世纪第五章并没有告诉我们五章里所提那些人他们的作为和他们的活动，只告诉我们一个人活了多少岁，生了一个儿子，又活了多少岁，生儿养女，然后死了。他的儿子又活了若干岁，生了一个儿子，又活着生儿养女，然后死了。第五章的那些人都活了很高的寿数，大部分都超过900岁。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那些人活了生了，活了生了，然后死了。除此之外，毫无迹象说到他们做了些什么。可以说他们所做的就是活和生。人不仅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也是为着神造的。所以神命令人要生养众多，用新约的说法可以称之为结果子。生儿养女就是结果子。所以亚当是为着神的目的结果子，他结了许多的果子。今天我们也是做同样的事。不要说你是教书的，或者是做生意的，你必须说我是活在神的面前，并且我是生儿养女，结果子来达成神的目的。神目的的达成在于我们的生。我们生的儿女越多，我们在神的手中就越有用处。这在亚当是肉身的事，在我们乃是属灵的事。我们是在活，也是在生。我们的职业是独一的，活和生。我们说这些话，世人根本不懂得。然而，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乃是一直的在活和生。我们如果把创世纪第五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合在一起来读的话，我们会看见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最终带进了主耶稣。路加福音的家谱开始于神，而结束于基督。这个活和生带进了耶稣。创世纪第五章里所有亲爱的人物都不是活在虚空里，他们乃是最有意义的在那里活和生。他们活和生的结果就带进了基督。虽然创世纪第五章是一篇活和生的美妙的记载，但是这一章仍然表明他们是在人堕落的最终结局，也就是死亡之下。活和生之后，他们仍然无法避免死亡。然而在时代的记载里，我们发现有一代逃避了死。以诺活了，生了，与神同行，然而他并没有死，神将他取去了。神将以诺取去的理由是他不该见死。将他与死隔开的是神终极的救恩，这也是完满的救恩。另外的八代，他们为着神的目的而活，为着神的目的而生，但是他们还没有避开人堕落的最终结局。只有以诺有神救恩最完满的享受。
沈弟兄，您觉得如何？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启示。
哦，
这里有相当的亮光啊。比如说在第四章里面，人第二次堕落了，可是这个不幸的堕落却结束在最后的一句话。
对，26节里说到 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诺士。
是的，
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嗯哼，
所以说第四章带来了求告耶和华的名。哎，那第五章呢？
到了第五章，虽然只记载从亚当到挪亚的家谱，但是在生啊死啊之间，却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那就是与神同行。
对呀，你想想，当初人对神的认识应该是很有限的。
是的，
但是以诺却能与神同行，哎，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
对，再就是第五章整章圣经里所记载的，
嗯，
表面上看来是一段单调枯燥的家谱，
是，
但是却带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正好像信息里面所说的，这里没有记载他们的所作所为，
是，
这里只记载了神造人的一个命定。
嗯，
这个命定是神要人生养众多，
是，
所以在这里没有记载人生的庸庸碌碌，在这里只记载了他们的活和他们的生。
那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和这里的家谱放在一起的话，哎，那就更有意义了。
一点都不错，路加福音的家谱正是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的一个延续。到了这本家谱的终点，你就看到了神所应许的那个拯救，
是，
也就是耶稣基督了。这个就是那个家谱真正的启示。
我们不仅该呼求主名，还应该与神同行。呼求之后，必须接着要同行。与神同行，就是不越过神，不自以为是，不照着自己的观念和喜好做事，也不在神以外做事。与神同行，乃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和一切，照着他的启示和引导做事，并且与他同做一切事。这不仅是为神生活，为神做事，更是照着神并且同着神生活行事。以诺就是这样与神同行，照着神并且同着神生活行事。圣经没有说神与以诺同行，乃是说以诺与神同行。在路加福音24章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复活那一天与两个门徒同行。那两个门徒正从耶路撒冷往以马乌斯去。这两个门徒没有与主耶稣同行，乃是主耶稣与他们同行。然而，我们必须要明白，当主与我们同行的时候，那表示我们正在走下坡路，我们正从耶路撒冷下到以马乌斯去。如果是你与主同行，那么你是走在上行的路上，是从以马乌斯回耶路撒冷去。主常常的这样与圣徒一同走下坡路。以诺乃是与神一同走上行的路。不要以为以诺被神取去是突然发生的，好像他这一刻在地上，下一刻就在天上了。以诺不是与神走上又走下，也不是弯弯曲曲走曲折的路，他是一直往上走，直到摸着了天。以诺在365岁的时候，几乎已经摸着了天，他的生命成熟了，因此神把以诺取去了。我们要与神同行，就必须与神同在。我们必须在思想、爱好和选择上与神是一。与别人同行并不容易。你如果要与我同行，就必须与我是一。意思就是你必须否认你自己。另一面，我如果要与你同行，我就必须忘掉我自己，定罪我自己，弃绝我自己，使我可以与你是一。 我如果不愿意这样做，我就不能与你或与任何人同行。所以，与主同行就是要否认自己，否认自己的思想和爱好，否认出于自己的一切。这也暗示着我们必须要把自己交给他，我们愿意降服他，让他来引导。这不仅仅是一件呼求主名的事。我们都能见证说，呼求，哦，主耶稣，既美妙又有享受。但是呼求之后，紧接着主会说，跟从我。你要不要跟从？要不要与他同行？绝不要忘记，呼求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发现的，同行是在创世纪第五章里启示的。如果在呼求之后没有接着同行，我们的呼求就不是那么真。在以后的信息里，我们还会看到同行之后还有建造。以挪士呼求，以诺同行，而挪亚同行又建造。我们必须从创世纪第四章往前，从呼求进步到同行。呼求可以供应你，但不会杀死你。呼求使你活，而同行杀死你。然而，同行也要使你复活。同行首先杀死你，然后叫你复活，使你非常活的享受神的同在。你会活到极点，并且不是天然的活，乃是复活的活。哦，我们都何等的需要与神同行。
沈弟兄，在创世纪第四章人的堕落里面，第五章人的家谱里面，包含了两件非常出色的宝贝哦。
是，这两件宝贝就是在以挪士的时候，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
嗯，
第二件呢，就是以诺与神同行。正如您刚才所说的，这的确是两件非常出色的宝贝。
是，
在人堕落之后，神的救恩还是来了。
嗯，
从人懂得呼求耶和华神的名字开始，到人能够和神同行，这可是非常大的进步哦。
的确是这样，从呼求耶和华的名到与神同行，结果是神把以诺提去了。
是，
这可是一段令人蛮有盼望，让我们蛮有信心拯救的一段呢。
对呀，这个就是神给堕落的人一条拯救的路，
是，
或者是说应付堕落的答案。
Amen。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到第六节告诉我们，以诺在被神取去以前已经相信神。这里指明以诺不仅与神同行，也相信神。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根据希伯来十一章的经文，信的意思是指我们信有神。神是真的，神是活的，神是在的，我们都必须相信这个事实。并且神不仅存在，他还是一位赏赐者，因为他切望得着人为着达成他的目的而活，并且达成他的目的。我们不该只信神存在，也要信他赏赐那些寻找出他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里的寻求他，在希腊文里的真实意义是寻找出他。以诺是寻求神的人，而神是赏赐他的。神给以诺的奖赏乃是使他达到生命的最高程度，也就是逃避死亡。 以诺活到65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马土撒拉。马土撒拉这名的意思是当他死的时候要拆他来，那个是洪水的预言，预言要来的洪水的审判。毫无疑问的，以诺是靠着神的灵这样做。以诺接受了神的启示，知道那即将要临到整个不敬虔世代的审判，因此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马土撒拉，指明出当他儿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要来临，洪水要来临。以诺日日夜夜期待这个预言的应验，这个期待使他与神同行。虽然整个世代和其中一切都是不敬虔的，但是以诺自己不敢不敬虔，他是圣别的，并且他是与神同行，盼望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洪水果然是在马土撒拉死的那年临到。马土撒拉在187岁生了拉麦，拉麦在182岁生了挪亚。当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来了。我们把这三个数字加起来，总数是969年，也正是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一面来说，我喜爱马土撒拉，但就另外一面说，我不爱他，因为他活得太久了，他是圣经所记活得最久的人。活得这么久，必定耗尽我们所有的忍耐。主曾经告诉我们，他快来了，但是已经过了1900多年，主还没有来。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天然的忍耐必须要耗尽。我们如果在天然的忍耐里等候主来，我们必定要失望而且疲惫不堪。忘掉时间吧，只要与神同行。在神看来，千年如一日，只要与他同行，地会和天一样。为着与神同行，我们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是赏赐者。然后我们需要寻找出他，照着他的话生活，跟随他，并且凭着信与他同行。至终我们要被取去，我们要被提而逃避死亡，就是人类堕落最终的结局。创世纪第五章里所记得救者的家谱结束得非常有盼望。那个家谱结束于挪亚这个名字，意思是安慰或者是安息。因着挪亚的出生，那救恩之家得着了安慰，得着了安息。这个蒙拯救的家不是没有指望的家，乃是充满安慰的家。
沈弟兄啊，
是
今天的信息真是有亮光。
是啊，难怪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那么兴奋地介绍今天的节目。
是啊，
真的，如果只从创世纪第五章的经文表面来看的话，还真看不出这许多精彩的启示呢。
嗯，的确是这样，我非常喜欢从第四章到第五章这个过程。
是的，
你看从呼求神的名一直到与神同行，
嗯哼，
结果还有不经过死亡就被神提走。
是，
还有呢，最后终结在挪亚的身上。
对，如果你真的用一个寻求启示的灵来看圣经的话，
嗯，
你就不得不说这真是神的话。
是，
而且是满带着神圣启示的话。
是，
第五章的家谱结束在挪亚的身上，就好像是用一个充满盼望的名字来画上一个句点一样。
的确是这样子，这还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了盼望，
是，
这根本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
对，挪亚的名字原意是安慰，或者说是安息。
是，
在这个第一个完整得救的家庭当中，可真是充满了安慰和安息啊。
哦，安慰和安息实在是太好了。
是，
虽然人堕落了，神所应许的拯救可真是充满了盼望啊。
对，
我们有以诺士，我们有以诺、
uh-huh、
感谢神，我们还有挪亚。
对，在神的救恩当中，我们有可以呼求的耶和华神，
是
我们可以与神同行。
嗯，
最后我们还有安慰和安息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看这篇信息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呢？
的确是，
它不光是精彩，它把耶和华的名带给我们，
是
它把神的同在也带给我们，
对，
更是让我们在这里享受神做我们的安慰和安息。
对，
沈弟兄，
是
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
谢谢
给我们这么甜美的交通。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